这个片子在这个时候推出来，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话就那个片子呢，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第一呢，它有很多是不实的；第二呢，就是你像人物啊、新华啊这些党的喉舌呢，他是把它作为正能量的。结果呢，慢慢的呢，引起民众的反思。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你这个执政为民，对吧？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残疾人有什么负到一些责任。人们开始从这个方向来反思，官媒就原来像作为正能量来宣传，几乎就是破产了嘛，有翻车的味道，他赶紧把它撤了。是。
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事情，也想借机炒作一下，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片子这么热衷呢？
它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现在的情况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年轻人确实有这种躺平啊、内耗啊、看不到希望啊这些现象是，而且是普遍在发生。那么，官媒它需要用这种所谓的正能量来服务着民众的这种希望。但是呢，官媒没有想到的是，人们会更进一步的去反思，因为民众已经开始在觉醒，他会更去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这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没有尽到责任，应当尽到的责任都没有尽到。那么，然后官媒发现他这个正能量的宣传要出现翻车，所以他只能去删除。而且，这个片子本身一格柱的这个片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虚假信息，也不完全是事实。但是有一个是事实，中国的残疾人生活在艰难困苦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除了这个张海迪啊这些人，他当然生活得非常忧郁，对吧？你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而且因为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而且因为中国司法不独立，很多残疾人受到了伤害。得不到这个救济，你去看这个北京这个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的信访局、全国人大的信访局，再高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信访窗口，大量的住着轮椅的残疾人，那你就可以看出中国残疾人这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中国有8000万二舅跟二婶，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你刚才提到了张海迪，那他现在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吗？
对，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上。那么我呢是知道的，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朴方吧？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但他还多多少少为残疾人争取了一点权益。你看很多的残疾人的法律，虽然现在也落实不了啊，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这些法律，但是多多少少他，你再回顾来看这个张海迪。他就是成天就是党八股的那一套，对不对？没有给残疾人争取任何的这个权益，而且就还有像这种，伪造老毛时代那一种倾向。所以他这个张海迪是符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新时代的。所以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就是残疾人的态度，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尺，更是去衡量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合法性标尺。那么我不知道中共他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作为他一个执政党，因为他政党是一体嘛，那么他的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到现在看不出来。
当年呢，陈光诚在他老家东石口村被迫害、非法囚禁，然后还有很多的谣言呢，在污蔑他的这个名誉等等。有人敦促张海迪介入嘛？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因为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能够提出批评的一个，像这种马列主义政党不能容忍的人。那么你想，张海迪他要去批评，他就会过上今天这样奢侈的生活啊？我们当然有这个要求。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残联主席有这个义务，但是张海迪他不会有这样的意思，他也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意思。 拿现在这个中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体制决定的，他不会容许。况且他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一个是二舅，他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或者是像你们这样的这个残疾人，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政府呢，就是失职了呢？
中国的残疾人呢，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这些权益的话，他根本就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治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的、主权在民的一个法治社会。那么，第一，他政府他会有自然而然，他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这种意识。第二，法律会给残疾人充分的保障。法律当然是最后一套底线了。首先是一个执政党或者是政府，他会有这种意识，我要依法行政，国家有法律，我一定要去保障这个残疾人的权益。如果政府不能保障残疾人的权益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了的时候，那么残疾人可以拿着这些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现在这两点在中国都做不到。第一，共产党的政府，这些官员没有这个意识。我经常到法院啊，到这些行政机关去，现在你表面上看都有残疾人无障设施，这虽然是个小事情啊。你看这些当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个无障市市长，他根本看不到任何意思。你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我不能去侵占残疾人这个无障设施。当官的车子都停在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坡道上，很多。当你去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因为他司法是受党的绝对领导。那么这个法官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人员，他是要看党和政府的脸色。那么你残疾人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你的什么人权意识，根本不存在。你像我的案子25年了，我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跟8号，我终于拿到了20多年前的案卷，民事案卷啊，原来都拿不到的。我才发现，这个法官贪赃枉法是跟被执行人是勾结在一起的。但就这样，到今天这个案子已经法院没办法，他恢复执行了，到今天都没有执行。你想想，残疾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那么说老实话，我就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我张建平也是一个不敢说有多大能量的人，最起码我张建平还是一个在8000万这个残疾人当中还算是有点能力的人啊。我都为了自己这个高位截瘫、这个伤残、这个人身损害赔偿都实现，25年了都实现不了。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共产党对残疾人这个的态度一目了然了。
那就是你是在这些残疾人当中，这个权力意识是非常强的一个人嘛，对吧？
对呀，你看我到检察院去、到法院去，我代理了上100起的案子。对吧？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我们真的是把你当做法律工作者，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法庭上没办法，我们的判决没办法，都是这样。私下跟我交流都透露出这样的，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这个民主，一定中国人就只能是去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中国人是完全可以这种主权在民的民主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了。从二舅这件事情，不是说网上撤下来这些就可以，他本身自己要反省啊，我为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这是他要去反思的。
这个影片当中呢，描述二舅呢去了北京啊，他去北京干什么？他没有明说，但是呢，他要去见毛的这个遗体，说他公平。你怎么看呢？这段情节？
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毛泽东时期公平吗？59年到61年，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都是农民，都是农村的农民，而不是城里人，对不对？而且在农村饿死的人， 啊，在我59年到61年出生的，基本上都是村干部的子女。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农民家的孩子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因为吃不饱嘛。当时权力导致的腐败是决定了你能不能活这个问题。现在的这个当然也是权力跟资本勾结的这个腐败，它也仅仅就是经济上的腐败，它并不一定会导致你能不能活的问题。所以老毛统治时期这个腐败这种不公远远要超过今天。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一点，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我们今天这些腐败是因为绝对的权力造成的。毛泽东时候，他这种绝对权力，他瞎折腾，他跟世界隔裂，就是像今天的北韩一样，那么一定造成民不聊生，甚至也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这种饿殍遍野这种现象嘛，事实嘛，对吧？那么这种绝对权力一旦开放，它经济开放，它一定是腐败不可收拾，最后的结局就是，那么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的人，那种理想、那种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就是不现实的。所有的问题就是说，恶就去瞻仰毛泽东遗像，这个它符合现在新时代宣传的一个口味。他跟当初当年邓朴方到中南海去上访那是另一回事。邓朴方当年到中南海去上访，身体残疾了去上访，他是个负能量。那么恶就去瞻仰毛泽东遗容，那么在新时代呢，他属于正能量。那么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民众在天天这个 CCTV 的洗脑下，他的基本事实判断跟是非判断是出现了问题的，所以他的最后的他的价值判断也是有问题的。
最后结尾的地方还有这个毛主席的语录嘛？
对，他现在新时代就有想北韩。像老毛那个时代那个转向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那么很多人就是中国人很聪明，他捕捉到了这个政治的这个风向，然后呢他会去迎合这种风向。那为什么中国这个有人说中国人的苦难还会延续下去，哎，这个论点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恶舅的外甥女婿一哥，他的这个精神内耗可以说他不肯定不是医学方面的精神病学方面的这个疾病，他是一个由于社会制度造成这个人的这个混乱的精神混乱的一种社会疾病。
关于影片或者是现在的舆论导向啊等等，还有这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形势给广大劳动者吧造成的这种不利影响，你还有什么见解和看法呢？
我觉得呢，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比如讲，你像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连高福现在都开始公开的在质疑了，对吧？那么你比如讲改革开放了，跟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不要把国际关系搞得这么紧张，供应链都转出中国，中国靠什么吃上吃饱饭的？还不就是改革开放吗？如果要回到像北韩方向发展去转的话，真的倒是不能说刚刚吃饱饭几天就下阵，这是我要说的。